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天18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黄丽凤。我们先来关注的是台湾没有争取到主办权，这是来自于墨西哥媒体今天报道说，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的主办城市确定没有台湾。中华棒球协会秘书长林宗成表示，不清楚哪些城市拿到主办权，不过呢，台湾方面确实是已经收到通知，没有争取到经典赛会内赛的主办权，原因疑似因为跟这个权力金太过庞大有关。我们的下一步会朝着跟资格赛还有大联盟来做洽谈。而现在媒体报道说，下一届经典赛预赛的四个主办城市分别是日本东京、美国休斯顿、美国迈阿密，还有呢是波多黎各的圣胡安。作为主办单位的大联盟预定会在今年稍晚宣布。花莲4月3号的强震今天已经进入到第21天了，可是余震依然不断。从昨天开始，余震的频率突然飙高，而现在根据全球地震 3D 的即时直播图，台湾的余震次数呢堆叠的像摩天大楼一样高，被形容说好像是另类的台北101大楼。台湾现在是全球地震频率最高的地区。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说，地震能量正在密集的释放，那么截至今天中午统计已经有1168起，
从4月3号的主震到现在已经超过1100多个余震了。那山区的土石 相当的一个松软，那加上若余震的还有雨的一个效果，可能会造成一些落石塌方，所以民众在用路上面要注意相关的安全，不要轻轻信相关的一些网路谣言，什么时候会有大地震。你与其去听这些谣言，然后每天担心受怕，你还不如把这些时间拿来做相关的一个防震应变的一个准备。
而花莲今天凌晨也再次发生了两起规模6的强震，统帅大楼被震垮了，富凯大饭店倾斜。花莲知名的钢管红茶爷爷，他的位置呢就在青岛的富凯大饭店的对面，他担心可能被波及被迫撤离。已经87岁的林姓老板收拾东西的时候忍不住哽咽。而现在气象署也提醒说，规模4以上的余震恐怕还会持续一年的时间，务必请大家要做好防灾应变。
地震的一个发展，一个规模 7.2 的地震，它不会就短期间就会透过一些余震就做释放。我们根据921的经验，大概有半年到一年的余震，随时都有可能在发生。当然，
台湾地震连连引发国际关注，日本官房长官林芳正说随时准备好支援台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先前也曾经表示，只要台湾有需要，日本会立刻的驰援。37名死囚联袂申请释宪求生，宪法法庭今天进行一整天的言辞辩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针对被害人家属进行问卷调查，那么有高达9/67的比例反对废除死刑，比一般民调来得更高。台南杀警案的被害人家属就直言说，废死是沽名钓誉、政治操作。律师出身的台北市长蒋万表态了，他说呢，目前有超过70%以上的台湾民众反对废除死刑，现在的台湾没有废死的条件。
台湾民众有超过70%是反对废死的。那我认为现在法庭要来讨论废除死刑这个议题，有任何实质的讨论或思辨，我认为都是好事，但不应该要仓促的形式。就我个人来讲，我认为台湾目前并没有废除死刑的条件。
而宪法法庭今天的言辞辩论不会做出结论，最快要到7月下旬，最慢9月下旬才会做出判决。 总统蔡英文八年任期即将要毕业了，台湾民意基金会在今天发布了八年执政民意总结报告，结果显示呢，民众对于蔡英文的八年表现给了平均 60.5 分的成绩，差一点点就不及格。检视这八年来民众对于蔡英文最不满意的，首推司法改革，不满意度高达 54.6%， 其次呢，经济表现哦也十分顾人怨，将近五成比例不满意。两岸表现方面是负评第三，4成8/1的民众对于台湾长期处在擦枪走火的边缘，共击呢几乎天天绕台的现状极为不满。天气方面，现在余震不断，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气的变化。
六点新闻念，
欢迎收听收看六点新闻夜，我是黄丽凤。一个小时的时间提供给大家在今天国内外的焦点新闻，包括有国际、政治、财经、民生一次掌握。我们现在在中广新闻网 YouTube 频道的直播间已经打开了，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到新闻网 YouTube 频道的直播间一起来了解今天重要的新闻焦点，同时也来分享您对于时事的看法。感谢大家的支持，也请大家帮忙按赞、订阅、分享、多留言，再次感谢您的支持。持续来关注的是520前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从明天开始他抵达中国大陆进行三天的访问。中共外交部官员昨天呢先一步说明了布林肯访问行程，不过呢已经先画出了一道红线，喊出中方将会聚焦五大目标议题，包括停止武装台湾，支持和平统一。而在台湾议题方面呢，大陆强调反对美国武装台湾，要求美国支持中国大陆的和平统一。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也说，布林肯这次到北京访问，不管是在公开或者是私下的场合，都会再次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来关注的是猫小孩可能受害，这是食安的问题，一路延烧烧到了猫饲料。有猫病饲主在社团发文说，他养了4只小猫，吃了某一个大厂牌的猫饲料之后，有3只出现了低血钾的状况，其中1只呢还因为有并发症已经死亡。消息传开之后，发现说这好像不是个案，因为陆陆续续呢都有民众回报有类似的情况，还有兽医师也跳出来说，他观察到猫咪出现低血钾的情况，这个情形呢似乎是变多了。蓝绿立委在今天都开了记者会，要求农业部必须要处理，针对有疑虑的饲料进行检验跟溯源，如果验出有问题的话，应该立刻公告厂牌的名称。民进党立委吴佩仪说，
连日几天我们其实收到了很多的民众还有兽医师的陈情跟反应，就是家中的猫咪吃了有些品牌的猫饲料之后开始身体出现状况，那特别是钾离子过低的问题，那甚至有造成生命的危机。那我们也发现到说，除了网络上的网友，大家各自来去找出回溯自己家中猫咪曾经发生的现象以外，也有兽医师来跟我们联络，来把这个检验的相关的报告来提供资料。那我们现在目前处在的阶段是需要政府单位和尽速的介入调查来厘清。
好，到了今天下午，农业部已经出来了。农业部说，立刻通知台北市动物保护处，依照权责进行调查。另外，也抽验民众所检举的产品有6件，如果呢后续检验确定的是违反相关规定的话，将会责令业者通知下游的通路商立刻下架相关的产品，同时也会把厂商的名称公开。名嘴周玉蔻跟蔡玉珍前年乌龙爆料，前中华民国小姐张淑娟跟台北市长蒋万的父亲蒋孝严在金华酒店滚床单，被告诽谤。台北地方法院在今天开庭，3个人都出庭了。原来呢，原先是被列为被告的蔡玉珍，今天她的身份不一样，转列为证人。她在作证的时候说，2021年的4月确实呢，在一场餐会当中有人提到女主角是张淑娟，那么后续的发展造成了张淑娟的困扰，她说她很抱歉。至于周玉蔻跟张淑娟则是再度交锋，张淑娟说她找到了1999年的杂志报道，痛批周玉蔻移花接木。
新闻杂志 董事长是江春南先生，他跟周玉蔻小姐去吃饭，两个媒体老板吃饭，全台湾在1999年的新闻写得这么清楚，女主角是谁？一个真实的案子可以被扭曲，移花栽接木，把我塞进去说是我，然后现在他自己说这个不是他，他写错了，他不是对，有人这样做新闻吗？我的金华同学，高中同学已经出庭，初中已经两次了，两次都说他没说。那有人可以媒体人不求证我，把证人没有说的话塞到他嘴巴里面吗？
周玉蔻也做了反击，他说消息来源是有平行基础的，没有恶意，反批张淑娟对他进行毁灭式的人身攻击。
确认消息来源有平行基础，我们的报道就是没有任何的恶意的。在这个案件发生从一开始到今天，张淑娟小姐都对我进行了人格毁灭式的人身攻击，而且她常常伤及无辜。我今天呼吁张淑娟小姐适可而止，到此为止。
今天开庭的案子呢，还有是在去年的选举期间，当时的总统参选人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他自己讲说，有余姓商人纪将军还有魏先生开价$2亿请他担任副手。当时还是民众党员的团购电商486先生陈延昶认为说，柯文哲必须要出面说明开价者的身份，所以呢，当时他就到了台北地检署提告开价者涉犯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检方呢，现在还是以他自案在侦办当中，警方今天以证人的身份传讯了柯文哲到案说明，庭讯时间大概是半个小时哦。柯文哲在庭讯结束之后，他没有多谈案情啊。不过呢，在得知这个出庭可以领到证人旅费530元的时候，柯文哲他笑得很开心，对媒体讲说：“哦，这一定要领哦，可以拿去补贴家用。”另外跟柯文哲有关的一个官司是台智光母公司的台通爆出有内线交易疑云，台北地检署三月指挥了廉政署针对台北市议员陈崇文涉嫌利用职权图利台智光以高价取得市府监视系统合约案，把陈崇文依照贪污罪嫌声押进监之后，意外又发现说台智光的母公司台通光电在搜索前呢，刚好公告要买回库藏股，董事长家族却涉嫌内线交易买卖股票，不法的金额超过了新台币1亿元。检方呢，已经在今天又发动了第二波搜索，约谈了9个人。总统当选赖清德5月20号即将就职，新内阁人事之前已经发布了4波，由前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出任行政院长，前文化部长郑丽君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准阁揆卓荣泰今天又发布了最新一波，也是第5波的阁员名单。农业部长是由代理部长陈俊济甄除，主计长由来自台南市府研考会主委陈淑姿出任，其他包括是财政部长庄翠云、侨委会主委管碧玲、侨委会的委员长徐家清，还有人事长苏俊荣都获得留任。另外一方面，卓荣泰被募集到他跟前总统陈水扁办公室的主任林德逊一起喝咖啡，两个人一块喝咖啡聊是非吗？媒体就问了卓荣泰，说他说那一天呢是超商的咖啡有特价，不过他也说未来还会有中委员的名单会陆续的公布。李仁月报道。
准阁揆卓荣泰公布第五波阁员名单，农业部长由代理部长陈俊济甄除，主计长由台南市研考会主委陈淑姿出任，其他包括了财政部长庄翠云、海委会主委管碧玲、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以及人事长苏俊荣都获得留任。而另一方面，卓荣泰也被募集和前总统陈水扁的办公室主任林德逊一起喝咖啡。卓荣泰只说他是找好朋友谈家常事情，不过卓荣泰也说未来还有政委员会陆续公布。
那政委员他的公布呢，必须要更兼顾到他的功能性、他的互补性。
卓荣泰在介绍陈俊济的时候表示，期待农业部未来更重视产销计划，稳定供需秩序。而他在介绍管碧玲的时候则指出，如何在取缔非法越界渔船的同时，也要兼顾执法过程的平安顺利，避免发生任何人身安全，相信对管碧玲以及所有海委会同仁都已经是相当重要的经验。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好，刚刚这个人员告诉我们，就是准阁揆状态今天发布的第五波那个人士并没有包括政务委员。不过现在呢，政坛的传言很多，其中前总统陈水扁时代的要角，也就是民进党的前秘书长罗文嘉，还有马永成被点名即将回国出任政务委员，或者呢是可能会进入到国安会，无风不起浪哦。罗文嘉跟马永成在520前浮出台面，有这个可能性吗？人月上线了吗？
是，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好，
好，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罗马两个人、哦、会不会就真的回国了，目前政坛的说法如何？人月，
对，这个近期今天、哦、因为今天这个公布的第五波人是因为主要就是大家说熟面孔了、哦、主要都是留任跟争储的人选嘛，所以今天这个大概在平面上面，平面媒体又出现了这个一方面是先前就像我们报道所提到的这个卓荣泰呢是跟这个林德俊见面了，那有可能会点名这个林德俊是不是要担任这个行政院长的办公室主任。那另一方面，这媒体同时也提到了这个罗文嘉曾经担任过在卓荣泰在2019年到2020年之间担任这个民进党主席的时候，罗文嘉是他的秘书长。那罗文嘉是不是也会进到行政院担任这个政务委员？那还有这个包括了这个马永成的部分，是不是也会进入到国安会？那因为这几位呢都是这个陈水扁总统前总统在过去从立委到总统时代相当倚重的核心幕僚，所以大家也会讨论说，是不是那就代表说这个扁系呢这个扁潮是重新回归了、哦、那当然啦，这个一方面呢，这个国民党的立委这个是分析说，因为其实罗文嘉在过去呢，其实后期已经跟这个扁系稍微已经有接在切割了。当然了，他还是有在这个民进党，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卓荣泰的时代呢，有曾经回归哦。那当然，另一方面，这个在马永成的部分，大家还是持续在这个扁系的核心哦，那还是在去运作当中。所以，其实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认为说，是不是一方面赖清德在这个阻隔？在这个准备要就任执政的过程当中，还是希望试图要来拉拢陈水扁他方面这方面的力量、哦、当然赖清德本身他是大家说是台独金尊嘛，所以大家会更关切说，那接下来会不会就真的是朝这个特赦陈水扁的方向来这个推动？当然这个一方面啊，特赦也是要先承认说这个陈水扁也是有罪的，才会有特赦的后续的发展嘛。但是当然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赖清德的执政方面会跟这个陈水扁方面会递出相当的善意，来延续后续的相当多的合作，这可也许是一方面后来接下来我们要观察的一个方向。但另一个观察的焦点是，是不是民进党在这些年当中是后继无人了，所以才会要由这几位这个过去有16年之间都大部分都没有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要重新回归到这个执政团队里面，这也是大家今天在讨论的一个观察的方向。当然确实从这个过去的16年间，包括了马政府的8年，因为民进党是没有在中央执政，所以大部分当时的年轻幕僚呢必须，或者年轻的政治人物是必须到地方去，包括了参选也好，或者是担任幕僚在逐步的历练哦。那或者另一方面，在这个后面的这个蔡总统时代，当然蔡总统的用人，一方面他可能比较倾向是用学者的比较多，那另一方面呢，到了这个后期第二任期当中，在这个苏贞昌的时代呢，苏贞昌担任阁揆的时代，他又比较喜欢是任用这个公务员哦，就也是这个事务官出身的官员是比较多，容易往上走，所以变成就在这个蔡总统的这个两任的任期当中，也有这个部分的这段期间，民进党的这些年轻人还是比较没办法欠缺这个有足够的历练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段大概现在民进党内的主要的这个年轻的幕僚们，或者是这个政治人物，大概都是比较倾向在这个选将的部分，选举出身或者是幕僚出身，那大部分可能都侧重在这个文宣的层面会比较多，所以比较缺乏包括了议题的论述能力啦，议题的操作能力啦，以及政治的操作能力方面，所以也看得出来似乎把这几位包括了罗文嘉啦，这个马永成啊，还有像这个林德俊重新拉回到团队里面，因为过去呢他这几位就被视为是可能比较是在这个权斗型和权谋型，在这个陈水扁在 掌权的过程当中是出了相当多的汗马功劳，所以会不会从希望借由这几位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再重新的去补强在这个赖政府当中呢是比较缺乏的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当然还有一个观察焦点，就是说会不会是因为呢，其实大家可能还是会比较从八卦的角度看，就是说是不是赖总，因为从这个赖清德的这个前在这波的这个用人方面可以看得出来，赖清德的用人是比较为用人为亲的这个部分，所以似乎是跟先前这个蔡总统的团队呢是像有相当的距离的。那也方面他可能一方面对于可能不是自己那么相信的这个团队的成员或者政治人物，他还是有一些顾忌的，所以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个蔡总统时代留下来的相关的官员，当然除了这个国安的部分是因为一方面这个蔡总统的关系，二方面是可能是国外的关系，其他的友邦的关系，友善国家的关系，会必须还去沿用说这个国外比较能够同意能够这个信任的官员。但是呢在内政方面，在他所希望能够自己能够掌握掌控的这个执政的部分，他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些自己能够信任的人选，所以才会又回头去找到了过去比较传统上民进党出身的这些政治人物，再重新回锅到他的执政团队当中。这也许也是赖清德这个准总统他在思考这一波人事布局上面的一些思考的方向。
好，我们非常谢谢中广资深记者李仁月提供了两个观察点。第一个就是面对现在呢政坛有一个传言是罗文嘉跟马永成可能即将回归，外界形容说这就是罗马帝国要回来了。那么现在是不是在为这个特赦陈水扁在预作铺路呢？这个后续就有待观察哦。另外除了我们刚提到的罗文嘉跟马永成，还有就是前卫福部长陈时中，还有文化部长史哲也被点名，可能会出任政务委员。刚这个人员就有提到说，现在赖清德呢不断的回头去找老人哦，就表示说，哎，是不是民进党在中生代啊，还有年轻一代的培养还不够，所以呢现在产生了断层，你必须哦去回头去找老人出来帮忙。另外来看的是，在今天虽然说第五波的那个名单发布了，可是外界还有个关注焦点，就是 NCC 的人士，现任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主委陈耀祥等四位委员的任期七月底就要届满喽。那么今天的传出是说 NCC 的主委内定呢是台经院研究四所的所长刘伯利会出任，另外三位的委员呢则是被点名到的是台师大的教授陈炳宏，还有世新大学的助理教授罗慧文， NCC 平台事业管理处的处长詹义莲。好，新的名单呢要送立法院来行使同意权，不过还有个传言是说行政院也有可能会提名 NCC 现任的副主委翁伯宗来升任主委。国民党立委徐宇珍已经质疑了说，翁伯宗这个人呢过去多次配合民进党运作，其他被提名人选也都被质疑说有特定立场，所以呢会建议立法院国民党团要反对这项人事案。国民党在今天也开了记者会，提出了一些新的市政质疑，说准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的先生沈学荣，他是台湾居子公司的负责人，过去呢长期利用子公司东莞方策作为白手套，吸进中国大陆去赚红钱，大赚人民币。蓝营立委徐巧芯说，郑丽君是赚红钱家族吗？是红钱世家吗？国政基金会的副执行长林涛也大酸说，前立委郑运鹏当时被踢爆说是用中国台湾的名义去申请专利，后来就被形容说叫做中国鹏，他说前有中国鹏，现在难道要出现中国军吗？张伯仲报道。
立委徐巧芯公布图标显示，准副院长郑丽君的夫婿沈学荣1996年在台湾开设居慈工业作为母公司，2010年再以东莞方策为名在大陆成立子公司，两年后郑丽君担任不分区立委，女儿沈毅则出任大陆子公司负责人。不过2016当郑丽君出任文化部长后，为掩人耳目，多次更换子母公司负责人，甚至变更公司名称。徐巧芯进一步说明，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出示了厂商之间的报价单，来证明这个所谓的东莞方策电子公司，它实际上面是台湾居慈在大陆的白手套， 它的功能就是当今天郑丽君的先生不方便用自己的名义在大陆赚钱的时候，用这家公司去帮忙台湾居慈销售他们的产品到中国大陆。
而桃园市议员林涛则回顾郑丽君最近在青年论坛上曾经公开说过，过去大家追求的是前往中国大陆投资，现在则是追求可信赖的伙伴及理念相近的国家，一起形成安全的供应链。只问，难道郑丽君口中的安全供应链及可信赖的伙伴都是中国吗？要求他在520就职前必须交代清楚。中广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花莲地震不断，外界关注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是否会如期在这个礼拜五率团访问中国大陆。在今天传出傅昆萁访问大陆的时间将会延后。稍早傅昆萁他发布了新闻稿说，这次连夜的地震显示出东部铁公路充满了危机。他说他必须坚守在立法院推动国道六号、花东快速公路、环岛高铁等相关的条例。监察委员高永成还有林玉荣为了调查1989年的世台会闯关回台湾遭到驱逐出境案，明天呢要约询的是新北市长侯友宜。那么现在蓝营立委出面质疑说，监察院你手上还有赖皮寮新冠疫苗采购的这个疫苗采购弊案等重大的争议案件都还没有调查完，可是监委你却要来查的是35年前的旧案子，已经沦为政治打手，根本就是绿色恐怖自甘沦为东厂 2.0。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战争还在持续当中，不过现在看到美国有许多所的大学已经动起来了，要声援巴勒斯坦。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在学校彻夜扎营示威声援巴勒斯坦，而且也发言谴责以色列跟犹太复国主义。到目前为止，因为相关的示威运动已经有超过100多名的学生被逮捕。另外耶鲁大学方面也有学生因为声援巴勒斯坦抗议以色列，最少呢也有40多名学生被捕。包括美国白宫还有美国总统拜登都已经发出声明了，强调反犹太主义在校园没有立足之地。在秘鲁有一名罹患了多发性肌炎的47岁女子，她的名字叫做安娜，多年来争取自己要安乐死。安娜经过了长期的诉讼之后，大概是打了6年的官司，而法院现在终于判准执行安乐死。她的律师说呢，她已经在4月21号这个礼拜天以安乐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好，新台币的汇率方面，有今天是升值了4.3分，以32.593兑换一美元作收。在台北股市方面，盘中大涨了300多点，最后呢是上涨188点，收在19599点，涨幅0.97%，成交量3456.32亿元。柜台指数上涨2.53点，以239.29点作收，涨幅1.07%。日本股市涨113点，收在37552点，涨幅0.30%。韩国股市小跌6点，2623点。港股上涨317点，16828点，涨幅1.92%。大陆股市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2点，3021点。深证成指来到了9183点，下跌56点。印度股市盘中一度涨了500多点，最后呢是涨89点，收在73738点，涨幅0.12%。国际汇价方面，欧元兑换美元1.0659，美元兑换日元154.80，一美元兑换7.2461人民币。黄金价格最新报价每盎司现在来到2299美元。好，另外呢，我们要提供给大家就是在刚刚所开盘的欧洲三大股市哦，德国股市现在涨173点，来到18035点，涨幅0.98%。法国巴黎指数是来到了8085点，涨44点，涨幅0.56%。另外是在英国股市方面，现在是涨37点，8061点，涨幅0.47%。以上就是最新的财经资讯。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台股的表现哦。台积电 ADR 收高，台北股市今天也跟着开高走高。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盘中一度大涨了300多点哦，最后呢是上涨188点，收在19500。 599点，成交值3448亿元。最近呢，正处于财报的发布旺季，我们来听分析师的提醒。张佳琪报道。
台股周一大跌，内外资齐卖，消息传出伊朗无意扩大与以色列的冲突之后，美股上涨回应，也让台股有机会喘口气展开反弹。台积电是领军要角，股价大涨 2% 以上，鸿海跟联发科也有 1% 的涨幅， AI 族群强势向上，进一步推升盘势。大盘强弹超过200点，资深分析师简博弈表示，反弹过程中成交量没有明显扩增，整体的反弹气势并不够强，并且上档有技术线型反压，技术面先以反弹来解读。简博弈说，
而且在反弹的情况之下，上面的这个五日均线、十日均线跟月线都还是维持一个盖头反压的一个情况，那所以说在趋势上没有扭转五日均线之前，那加上说这个大盘技术指标日线的技术指标没有转强之前，我们认为说盘势上来看应该就是处于一个反弹的一个结局。
投信法人指出，盘势历经外资的大卖，筹码面比较凌乱，使得短线容易呈现震荡走势，如果国际情势止稳，大盘有机会持稳在季线之上。近期美国重量级财报陆续将要登场，法人提醒财报数据及市场展望会牵动相关台厂供应链的投资情绪。中广记者张佳琪台北报道。
另外，经济部也发布了三月份外销订单统计，受惠于高效能运算还有 AI 人工智慧跟云端产业的需求，三月份外销订单呢471.6亿美元，创下历年同月的第三高，年增率有 1.2%。 尽管说最近中东情势紧张，经济部评估还不至于会冲击到这个月四月份的外销订单，那么在今年第二季的外销订单应该可以出现正成长。欧盟宣布对于中国大陆短影音应用程式抖音海外版的 TikTok 新版的 Lite 要展开调查，好，包括呢这些措施有可能是要考虑暂停看影片赚点数的奖励方案。此外呢，如果 TikTok 没有能够及时的补正资料，未来还有可能会面临罚款。戚海伦报道。
欧盟执委会宣布，根据数位服务法，将对中国短影音应用程式抖音海外版 TikTok 展开调查。这是数位服务法实施之后 TikTok 第二次受到欧盟调查。这次调查针对新版 TikTok Lite， 三月时已经在法国和西班牙上市。新版的任务与报酬方案对于用户观看特定影片、按赞、追踪或者是邀请朋友等行为提供点数奖励，可以兑换网络购物礼券等报酬。欧盟执委会认为，这个方案推出前没有对可能的风险做到尽责评估，尤其是让儿童成瘾危害心理健康的风险。欧盟也正在考虑先暂停新版奖励方案上市。欧盟执委会已经要求在23号提出风险评估报告，5月3号提供其他要求的资料，如果没有在限期内提出，可能依法处 TikTok 全球营收1%的罚款。 TikTok 可以在24号之前提出抗辩。记者齐海伦报道。
根据日本外交相关人士透露说，目前人在美国纽约访问的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现在已经敲定了在美东时间23号的下午，准备呢在今年卷土重来角逐美国总统宝座的前美国总统川普要进行会谈。日方也说，麻生希望可以向川普倡导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希望未来如果川普一旦当选的话，也能够建构强健的美日同盟关系。马来西亚皇家海军有两架军用直升机今天发生意外了，是在进行演训作业的时候，其中有一架直升机突然偏离了航线，然后向右呢在空中是撞上了另外一架直升机的尾翼，两架直升机分别坠毁落地。这两架失事的直升机有一架载了7名军人，有一架载了3名军人，总共有10名军人全部都罹难。美国职篮 NBA 西区季后赛的第一轮，我们来看哦，金块后卫的莫瑞在对湖人的第二战前三节疯狂打铁，不过呢在第四节的时候，今天他的准头恢复了，中场就靠着他的中距离跳投绝杀，金块呢以101-99击败了湖人，系列赛现在取得的是2-0的优势。纽约尼克对决的是费城七六人，领先大半场的七六人在最后关头却遭到这个大 苹果军团的强势逆袭。尼克凭借着强悍的防守，让迪温琴佐中场前的这个 13.1 秒获得机会，飙进了致命逆转的三分弹。最后呢，尼克104-101三分逆转击败了76人，这场比赛也拿下了系列赛的二连胜。在国内这两天哦，球迷非常热烈讨论的就是洪总被关在这个澄清湖球场的地下停车场。针对台钢雄鹰总教头洪义中礼拜六在澄清湖球场地下停车场受困，整个事件一直延烧到今天，高雄市运发局跟球团今天也进行协商了，正在积极处理后续。洪总今天说，对于高雄市长陈其迈，他感到很抱歉哦。他说陈其迈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支持台钢雄鹰，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来自于厂方的管理。洪义中也说，既然呢我们现在知道是球场管理的问题，那么厂方就经常说这个不行啊，那个也不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本来一度动念就是说，那尽量就不要把台钢雄鹰的比赛排在澄清湖好了，以后呢就排在礼拜天或礼拜六假日期间。这个呢只是这个比赛时间的安排跟挪移，并不是代表球队要移出高雄的意思。国宝级的文学大师黄春明黄老师今天获颁了中兴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的学位，同时举办了春萌花开黄春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表彰呢黄春明一直以来对于台湾文学的贡献。好，那么这个以农立校的兴大今天是颁发了名誉博士学位给黄春明，这个也是表彰黄春明的贡献。
中广新闻网News Radio。
现在时间来到18:39，我是黄丽凤，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六点新闻夜。中广新闻夜是从傍晚的6点提供给您60分钟全新闻到晚间的7点，满满一小时全新闻哦，带您关注的是国内外的焦点新闻，包括有国际、政治、财经、民生一次掌握。我们邀请线上的好朋友，在中广新闻 YouTube 频道直播间的好朋友，帮我们多刷留言板，也请大家帮忙按赞分享，感谢您的支持。花莲4月3号的强震之后余震不断哦，在今天凌晨又发生了6.0还有6.3的强震，当时就造成统帅跟富凯两大楼倾倒。有网友惊讶发现说，包括之前所倒塌的花莲天王星大楼，刚好这三栋楼都位在米轮断层区域。专家则说，现在还找不到米轮断层重新活动的证据。现在网友的一个说法跟归纳，应该只是一个巧合而已。台湾东部地震研究中心主任张文燕说，这三栋房子之前就已经是危楼了，发生比较大的地震之后倾倒倒塌，其实呢应该也算是正常的现象。而根据媒体报道说，中央大学应用地质研究所教授李习提老师说，照理来说余震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少，然后呢变得越来越小，可是呢从前天开始规模达5以上的余震变得比较多，确实是有点不寻常。那么现在地震之后花莲的铁公路已经恢复正常了，那么对此交通部长王国才说，苏花公路将会有6处的边坡正在进行强化作业，可能要到年底之前才有办法完全做好。另外也会提供新台币30亿元来振兴花莲的观光，这个应该会在铁公路重建有些进度之后再来进行振兴作业。他说，我们先把建设做好，再来进行观光振兴。昨天的这个地震不断，还有就是在今天凌晨有规模6跟 6.2 的这个地震哦，有感的幅度很大，当时很多人都睡觉了。不晓得朋友们第一时间的反应跟您的这个当下的决定哦，是做了哪些防震的措施。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三宝爸爸台北市长蒋万安，他说在今天凌晨两个比较明显有感的摇晃的地震时，他说呢他当下的第一时间呢是护着他的太太，那他太太呢比他动作更快，太太第一时间是护着三宝。
有哦，起来好多次啊，所以当然第一时间太太动作比我快啊，先扑着三宝啊，我扑着我太太啊。那当然我想最重要就是现在可能会有突来的地震，还有各个余震，所以在这边也提醒民众啊，做好各项的准备。
而在地震之后呢，台北市每天呢几乎都多了100多件，就是通报说可能有危险的建筑物。蒋万安说，现在市政府加强了红单、黄单老旧危险建筑物的巡检，而目前已经掌握到的已经有1800多件。
黄单目前我们对全市所有的红黄单，不只是0403，然后包括从921到331。全面的去做一次巡检，我们区公所也结合三大技术工会啊，来全面的去就红黄单再检视一次。从0403花莲大地震到目前累积啊的这个进线建物的状况啊，大概有1800多件。
包括了蒋万安跟前任的柯文哲，前任跟现任的台北市长最近的火花连连。柯文哲任内所通过的北市科设定地上权的案子，遭到了蓝绿议员的质疑。台北市议会蓝绿总共有19位议员，昨天共同提案，说要议会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必须去访谈柯文哲还有相关的局处官员，检讨行政责任。对此，柯文哲今天说，他非常的清楚，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设定地上权招商案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现在外界骂人的话，那你要先讲出哪里有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说，政风已经启动调查作业了，既然说大家认为有问题，那我们就查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没有查到有问题点，那也应该还给当事人清白。
我想大家各界，对于北市科 T11-18，当时的决策过程是有疑虑，甚至包含地上权标售的权利金单品的价格也有一些质疑，所以我想到底有没有问题，前任市府应该会有清楚的答案。但就现任市府的立场来讲，我们就是启动政风调查，政风也已经启动调查，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有问题调查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查没有问题也还当事人清白。
继续到新主要关心的，可能就真的有问题了。这是常年举办儿少生态营队的新竹市某一个生态工作室，去年先是爆发了负责人性侵儿童少年的儿少事件，经过法院审理之后，一审判处3年8个月有期徒刑。不过在今天，新竹市议员蔡慧婷站出来说，他说最近传出呢，这名负责人另起炉灶了，再度又开课招生，让家长们人心惶惶。
其实在上个礼拜呢，我们新竹市的家长圈呢就疯传这一个在去年新竹营队爆发性侵案件的这一个老师，又在我们新竹的非常繁荣的巨城附近又召开这个课程，那引起家长人心惶惶。为什么这一个已经有性侵一审被判决的这个老师竟然还可以来开课呢？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一张在网络流传的这个 EDM， 我们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猫腻之处。首先呢，我们看到他说到3人开班，5人满班，哎，怎么5人就满班了？再来就是活动地点可以依你的需求调整，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在这边要提醒各位家长，就是当你发现到他只有5人为上限，然后没有固定场所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是在规避教育处的教育部的母法。
要提醒的是，大雨恐怕要来咯，从今天晚间开始到明天，将会有大片旺盛对流扫入台湾，极有可能会出现剧烈降雨。气象署兼任记者吴婉华说，
未来一周在锋面接连影响之下，各地天气很不稳定，会下阵雨或雷雨，容易伴随瞬间的强降雨。今天入夜到明天，又会有比较大片的、比较旺盛对流雨系进来，造成明显的降雨。目前锋面是经过我们北部海面，我们也预估在明天它就会通过。通过以后啊，明天通过以后，北方有一个比较微弱的高压稍微南下。好，所以在明天的时候，北部、东北部和基本马祖地区受微弱高压影响，高温可以再凉爽一些些。然后封面在星期四离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快的后面又有另一道封面在建立，星期五一直到星期天持续影响我们。
因此未来的一个礼拜天气不稳定，各地恐怕都有阵雨或雷雨。那么旺盛对流发展的位置，气象署也会进行随时的监测，发布大雨特报、豪雨特报或者是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也请大家要随时的密切关注。最近的天气闷热又下雨，在上个礼拜就新增了7例登革热的本土病例，都是住在高雄市。疾管署今天提醒说，国内最近的天气适合病媒蚊的生长还有活动，而且 监测资料发现说，南部县市的病媒蚊指数已经在不断的上升了哦，呼吁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务必要彻底清除家户环境的积水，断绝病媒蚊的繁殖机会。天气变热了，肠病毒也进入盛行期。李和喜报道，
天气逐渐转热，使得会严重威胁婴幼童健康和生命的肠病毒进入了盛行期。全国累计就诊病例已经破万例，并出现一起集中症，其中彰化县肠病毒就诊人次已经破了500人次。因此由县长王美正式启动传染病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各校园推出肠病毒防疫食品演练。县卫生局长彦博表示，在新冠疫情期间，各单位都积极落实各项防疫，使得肠病毒已经成绩3-4年，如今疫情大解封，大部分的5岁以下婴幼童都没有抗体，加上大魔王肠病毒71型以及D68型都出现零星的病例，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诱发大流行。因此呼吁全县近500处的国小、妇幼、私立幼儿园、育婴托婴中心都务必要强化肠病毒防疫的作为，以守护婴幼童的健康。
那最重要还是家长对重症的前兆一定要特别注意。
县卫生局长彦博强调，肠病毒散播的方式和新冠肺炎大不同，必须落实湿搓、冲捧擦等正确洗手步骤，环境也要勤消毒，才能够避免遭到肠病毒的危害。中广记者李和喜在中华的。
新北环状线在4月3号大地震的时候，它的钢箱梁受损，现在呢板新到桥河站还没有办法通行，新北捷运局正在如火如荼的在拼修复哦。但是传出主办的捷运局工程管理科的科长他猝逝了，根据了解，周科长有心血管的问题，过去也做过心导管手术，就在昨天晚间6点多才到这个三总去回诊，可是到晚间10点多他已经回到家了，在家里头讲完电话之后突然倒地送医不治。同仁发现不幸的捷运局办公室今天呢弥漫着一股低气压，根据了解，周科长已婚，那育有2个女儿，家属难以接受这个噩耗，心情相当悲痛。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也到了台北二滨去慰问，捷运局下午已经送上了慰问金，将会全力来对家属提供必要的协助。准阁魁中泰发布了第五波的阁员名单，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济获得征除。中泰今天也特别要求农业部未来一定要更加重视产销计划，稳定供需秩序。陈俊济获得征除，他也是改制农业部之后的第二任部长，出身基层一路爬升到了部长大位，对于相关的业务呢他是很熟悉的，可是对于他的人事案，学界有一些担忧，担心说他未来能否坚持原则，避免重蹈前任部长陈吉仲不断发钱补贴的覆辙。张佳琪报道。
新内阁农业部长确定由代理部长陈俊济征除。陈俊济是由农业最基层做起，一路升任部长职位者，首任业务了解基层问题，能够让他在施政上减少调试的时间，有助基层推动业务时的顺畅。学界认为陈俊济在农业的专业没有疑虑，但是前任部长陈吉仲时期一旦遇到农业问题就祭出补贴的风格，也成为陈俊济的共业。前台大农经系教授、现任台湾产业关联学会名誉理事长徐世新坦言，农业部已经变成福利部，农民也变成一个特殊产业人员，不管是稻米的收购政策，或者农地养殖鱼温投入作为光电之用，都有需要检视的地方。陈俊济未来能否守得住农业专业的原则仍待观察。徐世勋说，
在国外很少说农电共生啊，或者渔电共生，要么你就专心去发电，有没有？要么你就种务农，或者说养鱼，比较少说，很难说两个都合在一起。所以那个土地的那个规划，应该要有一套的一个论述啊。
台湾农产品出口大陆市场占比降低，但是外销其他市场遇到的困难度不小。学界认为分散外销市场虽有其必要，但是大陆跟东南亚已经有贸易协定可以免税，我国农产品出口如果没有补贴很难竞争，因此未来能否朝向日本的进攻型农业前进，也是陈俊济的一大挑战。中广记者张佳琪台北报道。
准总统赖清德的人事布局哦，现在渐趋明朗了。律师出身、内定出任国防部长的郭立雄引发了高度讨论。张伯仲的分析报道。
即便到了第五波，内阁人事都还没轮到国防、外交和两岸， 但外界一般对于由现任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接掌国防部，似乎已经没有太多分歧，只不过对人选没悬念，不代表对他没意见。要问起顾立雄究竟适不适合接任防长，恐怕看好的人不会多。当然，第一大类唱衰的族群理应来自军中内部，毕竟那是一个很多一生戎马跻身高阶将领者退下军服之后的另一种想象。虽说名义上国防部长原本就属于文职，而且过去早有七位文人部长前辈，但不论是早年的陈履安、孙震，或后来的蔡明宪、杨念祖，他们若非距离实际总管兵服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就是根本纯属过渡性质，当然更谈不上所谓的治军风格。而即便像陈履安拥有腹背重隆的军中威望，也不代表本人就足以号令三军，这就不免要替接下来的顾立雄捏一把冷汗。至于第二大类反对意见，绝对来自过去从早年贬价御用律师，一路到党产会主委、经管会主委，乃至于国安会秘书长各要职所堆叠出来的积怨和愤恨。这部分不免夹杂额外的族群情绪，有人尤其不满他身为外省第二代，却甘为绿潮所驱使，特别是党产会任内主导对蓝营的清算斗争。但这部分相对也正是他能赢得绿营高层和挺绿民众信赖的核心原因。其实顾立雄能从绿营派系倾轧的夹缝中深获高层信赖，并罕见历练性质南辕北辙的各项要职，已属当前政界奇葩。但除了外界灌贴的律师性格标签，顾立雄在每项职位上究竟奠定多少政绩或树立了哪些风格，好像也很少有人提过。反倒这回接掌国防部，听到最多的理由竟然是他深获美方信任，或足以延续小英路线。这部分大概也会像他的政治性格和政党属性一样，听在不同人的耳里是褒是贬，任人解读。姑且不论能不能成为一位称职的国防部长，先说他愿意从等同于院长级无需到立院备询的最高情治首长国安会秘书长纡尊降贵，转任当前两岸情势下可说最吃力不讨好，更逃不过国会监督责难的国防部长一职，也算是有异于常人的勇气和胆识。顾立雄不会不知道那些私下虎视眈眈的现役将领们到底如何看待这位新长官，也绝不可能无视于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台海核战情势与随之而来的备战需求。经常被外界形容为政坛工具人的顾立雄要接下防长，这会让台湾危在旦夕，还是反倒可能助我突破现有困局，就要看准总统赖清德把顾立雄当成棋盘上的哪一枚棋子，有预备摆出什么样的棋局。中广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政坛焦点还有就是国民党立委徐巧芯丈夫的大姐，夫妻两人涉嫌诈欺被羁押禁见。台湾基进上个礼拜到台北地检署去告发徐巧芯涉犯诈欺、贪污，还有违反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现在北检呢是列为他自案在进行调查。徐巧芯今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大叹自己好委屈哦，强调自己呢没有收过任何一分来自于诈骗集团的钱，也没有运用公权力去进行任何的协助。他说呢，相信经过检调的侦查过程以后，司法最后是可以还给他清白的。另外网红四超猫质疑说，徐巧芯家的早餐店每天赚20000元，可是都没有开发票。徐巧芯回击说，你只要去 Google 你就知道了，小吃店包括了早餐店呢都属于例外产业，如果说还看不懂法规有问题，欢迎去向国税单位提出检举。他说他相信民进党政府的国税局是绝对不会包庇他的。星光人寿资本市足率 RBC 一直以来都没有能够达到法定标准的200%，金管会今天开罚了，限制星光金、星寿跟利害关系人的授信或其他交易，而且一个月之内哦，必须要提出增资财务或者是业务改善计划。同时，星寿的董事长魏宝生他被罚减薪30%，另外星光金的董事长陈怀洲也被处罚。减薪50%，而且时间呢是为期1年的。另外，日本跨党派议员今天又联合参拜了靖国神社。在政府官员方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虽然提供了贡礼，不过并没有出席参拜。现在只有经济再生担当大臣的新藤义孝前往参拜。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联合会，每逢靖国神社的春季跟秋季两次例行的大祭，都是会前往参拜的。 最近这个天候好像热的比较早，那么桃竹苗地区的油桐花季陆续登场。过去呢，油桐花被形容叫做五月雪，不过最近这几年都提前开花了，五月雪呢就变成了四月雪。根据客委会所提供的花况预测资讯，新竹县的峨眉湖畔十二寮休闲农业区的油桐花季在4月27号可能就已经是花期尾声了，大家要把握赏花的机会了。以上新闻黄丽凤编辑播报。